啊，今天我们是看了第七篇，诗篇第74篇啊。而昨天一样，它也是亚萨的，一首诗。那圣经当中一共150篇的诗篇，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些诗人都是，面对苦难，面对人生啊，当中有一部分是面对这个苦难，他们是在面对人生，而不是在逃避人生。诗篇就是人在神面前的，诉说、诉求、赞美、敬拜，是人和神直接的面对面。那最近我们选择读的呢，这一系列是诗篇当中的哀告诗，大部分是出自大卫和我们昨天、今天读的亚萨。他们这一系列的哀告诗，他们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是真实的面对，苦难，面对残酷的环境。诗人他没有选择逃避这个黑暗，没有选择逃避这个痛苦，或者否认自己的这个绝望这种哀伤，而是把他们这些最真实的里面的这种感受带到神的面前来处理这种很负面的、很痛苦的这种情绪和感情，他们到神面前来处理。那今天我们在看这个诗篇74篇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看一场血腥的噩梦。它记载的那个历史的背景，通常的一些解经的书都认为是在列王记下24、25那里所记载的那一段的历史的背景，是发生在主前大概586、587那段时间的历史。我们看到诗人在描述的是耶路撒冷被毁，在第三节啊，第三节，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个场景。曾经神对他们说话的那个地方，在第四节当中描述，却充满了敌人的怒吼、敌人的嚣张、敌人的声音。那看见敌人在那里挥舞着斧子、锤子，在破坏、在毁灭圣城、圣殿。诗人描述时候，那个场景、那个景象，好像是历历在目。毁坏者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残酷的，都是残暴的，但又是那么真实。而且这个景象好像没有结束，好像要持续，一直要持续下去，不知道要到哪一天结束。神的震怒也没有消退的一个征兆。神没有在说话，没有反应，对于他们的呼求，神没有反应。而且，诗人他在这里也表达出那种绝望，看不到哪一天，看不到一个征兆，神会为他的百姓来做什么，或者来施行拯救，或者神的应许看不到实现的那个日子。所以，诗人他几乎是在哀哭，是在呼嚎，那种痛苦的呼嚎，而让他痛苦的呢，不仅是他眼前，或者他曾经看到耶路撒冷遭受那个毁，遭受那个毁坏，圣城遭受那个毁灭，而且呢，是在这样的狂风巨浪当中，神的沉默让这个诗人更加的痛苦和难以忍受。整个这个74篇的结构也是非常对称。首2节和最后2节，诗人在祷告，在呼求，神不要忽略你的子民，你不要忽略你曾经动的那些功，你的应许，你的拯救，你不要忽略。那么3到11节和18到21节又是对称的两个祷告，是，诗人在描述，在祷告当中，他 告诉神，敌人是怎么样在大肆的破坏，敌人是怎么样在大肆的亵渎，啊，破坏神的百姓，破坏神的城，神的殿，然后呢，亵渎神的百姓，亵渎神的名，这是两个对称的祷告。然后最核心的，整个诗篇的核心的是在十二到十七节，在这个中心段当中，诗人在呼喊，在确定，在宣告神是君王，神是救主，神是那个宇宙的创造者和统管者。这个是整个诗篇七十四篇的核心，是在十二到十七节。在这样一段黑暗的日子临到的时候，诗人有绝望，有痛苦，但是他没有选择放弃和逃避，他迫切地来到神的面前，紧紧地抓住神是这个他们唯一的这个拯救。那诗人用祷告来处理自己在苦难当中的痛苦感受啊，诗的上半部分祷告，下半部分祷告，他来处理自己的情感，通过当中十二到十七节这个中心段，他抓住神来祷告，他呼求神要纪念他的百姓，也呼求神要纪念他自己的名。那我们看他最初的祷告，第一到二节，他呼求神不要忽略他的百姓，他似乎是在重温，他似乎是在提醒神，在他百姓，在他子民整个历史当中，神曾经的那些作为。他在提一个问题，神你怎么能够，你是不是丢弃了你的百姓，你怎么能够丢弃你的子民。神曾经在亚伯拉罕身上拣选和建立起这样一群属于自己的百姓，也曾经在摩西身上带领和拯救这群百姓出旷野。那神也在他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住在他们当中，但是如今呢，如今在这个圣城被毁，百姓被掳，以色列王国的这个黑暗当中，诗人好像看不到神曾经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拣选他们，带领他们，与他们同在，这些事情还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们现在亡国了，因为他们现在在痛苦黑暗当中。诗人在呼求神，他用祷告，神你怎么仿佛是离弃你的百姓呢？那么在第三到第十一节当中，他详细的描述整个圣城被毁，圣殿被毁的那个现实，敌人怎么样的嚣张，怎么样的残暴，耶路撒冷被攻占的时候，那些百姓，神的百姓，他们就失去了敬拜的地方，圣殿被焚烧，这里说圣殿被焚烧，圣殿焚烧就意味着百姓和神相会的地方被焚烧了，他们向神献敬拜的那个地方被焚烧了，所有那些与神相会的节期，那些聚会没有地方了。诗人想念神和他们同在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光，哪怕是在苦难中，他也想要和神一起来面对痛苦，面对黑暗。那么到了中心这一段十二到十七节的时候，诗人把焦点集中在什么？集中在神是谁和神的性情上，神的属性上。他宣告神是君王，神是拯救者，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管者。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一共有七次诗人是在用第二人称的你来称呼神。前面四次他肯定神的能力一定是胜过一切敌对的势力，后面三个你，他肯定神创造和掌管宇宙，掌管世界。这一段这几节经文是整个七十四篇的中心，也是诗人一个信仰的宣告。虽然当时他眼前或者说他脑海当中出现的都是敌人怎么样让这个世界陷入，让他们这个国家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混乱当中，但是 诗人也宣告，神始终屹立不动摇，神始终依然坐着为王。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转折。那么到了下半部分，诗的下半部分，诗人的祷告，他求神，18-21节啊，他求神，因为他的名，你曾经拣选我们，我们就借着你的名，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所有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我求你来纪念你的名，不要让你的名被亵渎。那诗篇最后22-23节，在听祷告的神面前，诗人他已经尽情的释放和宣泄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绝望，他在前面他完全的都倾倒给神，那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呼求神，纪念你自己的名，不要容忍敌人这样的嚣张，因为神的百姓在被辱骂的时候，就是神你的名被亵渎的时候，他求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神自己的名，不要忽略敌人的嚣张的声音，不要忽略你曾经为你这些拣选的百姓所施行的拯救，他们今天又陷入了受苦，陷入了苦难当中，求神出手，求神纪念。所以我们今天从整个诗篇的这个对称的结构来解读这个74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黑暗苦难是真实的，是残酷的，但是当诗人能够在这个黑暗当中用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看到盼望。我们人，我们在苦难当中的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被黑暗包围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突破这个黑暗，我们能看到神的光依然在那里。我们来安静，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必须要来承认我们人的软弱和我们的渺小，常常我们会被黑暗、被苦难打倒、击败，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诗篇，借着哀告的诗篇，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一切所经历的在祷告当中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那个黑暗当中的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得到力量。愿你借着你的诗篇，借着诗人这样的呼求，让我们也可以学习操练，在苦难在黑暗当中借着祷告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帮助和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